一个门外汉啊，刚才说了，张了大口，有这些问题，我刚才说我就不说了。微创的治疗史啊，当时是85年有位置来，当时传授这个小切口。我们最早做小切口，做的是根骨钻孔减压，不敢做，还有龙头症，不敢做门外汉。后来一个是陈宝兴教授，大家知道陈宝兴教授老子都认识的。啊，就是杨在这个我们所的一个老教授，哎，很有名。他不，而且容易不稳定，残留骨臼感染。我们刚开始做的要极力感染的啊，这个陈教授。所以我们经过我们实际这个项目啊，至少到我这个是2代人了，才建立这么一个项目，所以不是这个拍着脑子出来的。我们在总结以往国内外治疗门外汉经验的基础上，通过20多年的创新呢，结合这个中医骨折整复手法、小夹板指压在眼里，以及中医药治疗骨折经验，在1993年我设计了一个微创第一指骨头颈的切身结果，通过手法整复纠正的机型，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其实有些人就把我命名叫什么温手法。我那也怎么说都行，就这个，因为他这个方法简便，不做内固定，能够明显的解决这个疼痛，而且畸形不容易复发，术后可以下地，恢复快，已经获得了省部级还是国家级的奖。我们这个方法的技术包括3大要素，不是光手术，你们可千万别以为是一个就光个手术问题。不是自己回去开个小店就做完随治随走，不是啊，我们这包括微创截骨手法整复技术。微创截骨，你看微创不缝针，截骨手法整复技术，术前术后的中医药的应用，我们这是个中医项目，我们是用，我要不是中医出身，我想不到这个方法。我要西医出身，又有一点。你截了骨头不做内固定，你就能下地走啊？西医认为是胡扯，但是我不是你说你说我胡扯，你拿你的病例咱们来比比，是吧？是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我相信中医有些古人的理念还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做这个不做固定，术前术后的应用，还有手术以后的康复训练，主要器械就这个，后面那个。治疗步骤我跟大家说，消毒。这个为什么要讲讲？你们觉得很简单。我们的酒，那个我这是专门特殊做了一个漏斗式的一个桶的，正好就在比那个手术床低一点啊，大概也个50多公分高，60公分高啊。完了酒要伸出来，酒是要伸出来，伸出手术台以外，完了先。刷手，戴手套，用手消毒，能比较干净，能比较快，因为我这一个上午好几个，也快。这个局部麻醉，不用打那么复杂。刚开始我们在背侧打，在外侧打，在踝管打，打了半天光打麻醉就折腾我这十来分钟。后来还这里在打，后来我发现是，我就一点一点的减，先把我就觉得背侧不打了，哎，还是一样，踝关节不打了，就是踝管这块不打，还是一样。后来的所有的局部麻醉我都采取这个，打1圈就行了。这个母外翻这个母囊又露出来，在这里不要打麻药，你这打绕着1圈打没问题。这我在书上有，打1圈没问题啊，打1圈没问题。完了切口，主要切口有2个啊，有时候经常有3个。第一在食指关节的两端的内侧面做一个切口，顺着它的横纹，顺着它也这个有它有些这个皮纹，顺着皮纹切最好，不要直切，稍微有个弧形。还有在第一指骨头颈的内侧， 这一个，这个两个孔，从骨性来讲就这样，这是实际操作图，让分离关节囊直接贴着骨头，分离关节囊，母囊不要切，我所有的病人不去切母囊，为什么？我发现这个母囊并不是它本身的问题，骨头一切了，过一段时间这里就挛缩的没有了，多大母囊都挛缩没有了，所以母囊不用去切它，啊，而且这个母囊实际上里头还带着关节囊，啊，所以分离关节囊，啊，贴着骨头分离。那修磨骨赘，修磨骨赘有两个办法，直接把骨赘拿掉，明天去看我做，我直接拿掉。你们刚开始学的时候不可能，我不知道你们这有几个做过的，你刚开始要整拿整块骨头出来不太可能，你大概做到有百十来例吧，你这个手拿稳了，你这有感觉了，就能拿出整块骨头出来，然后错的粗糙面，结果额状面掌握在10到15度，只有防止过度短缩啊，这块拿着，视状面是仰端背侧。这近端指侧截骨在5度到10度，这个你看我们都指移啊，这个5度到10度这样，然后冲洗切口的骨锈，所以有些书讲骨锈在里头容易感染，他没看过人家做手术，我跟你都是闭门造车的书啊，他说你这个骨锈放在里头留到里头，我冲出来，再说我们是拿了整块骨头出来，根本里头留不到骨锈，是吧？美国人是这么做，有骨锈在里头，是有感染的，啊，真的，我们这个已经改进了，没有了。手法整合很重要，你们明天去看，我台上两下子就完了，但明天我会做得慢一点，告诉你们背是怎么摸，内是怎么摸，这是一个手摸心会。通过拔升牵引推其就是中医的这八大正骨手法，足右整弧食指关节脱位，还有你这一推它的内翻就解决了啊。它的手法复位的原理就是说，你手法复位的时候是将截骨仰端还有颈腓侧的指骨补偿管升肌啊关节囊外展肌等联合结构，通过手法向外移，啊，纠正直指关节脱位和第一指骨的内收肌型，并使到指骨尽量的向内复位，纠正肌型，尽可能的复位前足横弓的高度，还有指骨的功能，啊，这是整个复位的原理，啊，这实际的，这实际操作说，分子垫我们则用绷带。撕裂绷带，你们要做母外翻啊，我有的去过有些医院啊，绷带要么用5列要么3列都太大要么太小，还有臼部呢又原始大桶的宽臼部我们自己撕啊，所以以后你们让我去做都准备这些东西，不过有时候我忘了又问你们有宽臼部啊，有时候手术做完再找宽臼部去找不着，没有，现在不是都是那个摆好的吗，没有，所以我们这有宽臼部，知道吧？还有包扎一个八字形的，我们用筋疏骨、筋骨并重，将分子垫放在一二指腹间，通过踝关节做一个八字形的一个包扎，并用粘膏固定，这就这么一个固定方法。啊，这个包扎很重要，包扎很重要。我们这包扎是头。手术完了3到5天包扎一次，完了手术完以后我们要拍片的啊，一定要拍片的，完了3到5天后你就包一次，拍不拍都行，有条件拍更好，特别你刚开始开展的，完了我会看片的很稳定，我一般不拍，完了2周这第一次换药吧啊，就包扎，不叫换药我们就包扎，完了以后再过一个礼拜，再过一个礼拜就第一次包扎的加上换药的一个礼拜以后重新再包扎一次，这时候要拍片的， 两周以内，手术要拍一张片子，两周以内要拍一张片子。为什么？两周基本脏了，有问题，万一有问题，我两周以内我还能纠正，我能用手法纠正过来。过了两周很难嘛，是吧？完了，一直就到六周再拍片子，这片子就这么拍的。手术以后大概都拍三次片子。那个什么时候再包第一次呢？这不第一次五天左右嘛，三五天嘛，第二次就一个礼拜嘛，就包在有就等术后的十几天嘛。完了以后就是两周包一次，一直包到六周，我们就这么包，包六周拆掉没问题。啊，有些地方我有些学生四周五周就该拆掉，他说没问题啊，正好。我说你啊，你做的少，你做几百例你就碰上一例你就不行，你看这个给他包的多包一周没关系的，是吧？长相咱们又尽量做到百分之百，不要出问题啊。包扎是这么个时间，你们记住了吧？啊，原则上要用透视机，我们是有立视镜，就是小透视机，小的吸睛片。这个特别你们刚开始做的时候，一定要有透视机。当你做了有几十例、百十来例以后，你很熟的话。你们明天去做，我连透视机连片子我都不拍，明天可能有一两个病人拍个片你们看看，因为我有手感，但是我时时刻刻透视机在手指背着，我病房有一个，我两个透视机，病房一个那个，现在用的很少，但是又做到万一无一失。刚开始做你一定要透视机了解一下拍片的这个情况。透视机完了以后还有拍片的，透视跟片子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你要下地走一段时间啊，手术以后可以下地，没问题。你们假如角度这个做的对，没问题。那么这个疗法有什么技术优点呢？这个本疗法的技术要求什么呢？不是四个人就去做去，说好了不是啊。所以有些人就在网上看我的网页也好，看我的文章也好去做，没有几个能做好的，里头有很多细节啊。所以这个首先要熟悉解剖，并且有手术及整复骨折经验的大夫，也就是骨科大夫。我是不主张在美容院做啊，不管那美容大夫都有意见，我都不主张那做。虽然他们书里头有，但是这个是个是骨科病啊，做多有数据很多，而且又一步一步来，先学会用钻，先熟悉掌握修磨骨髓。你这个钻拿好，像我写毛笔字一样，写字一样，先会写拿笔，再说去写字，最后再做结果。最好的办法，你们有一套器械，先拿猪骨或狗骨先去台下去练去，练熟以后再在病人身上。假如一刚开始你在病人身上练，又练出问题。但我带学生是这样，我是一点一点的带，一般都先放给他磨，磨到我看这个他差不多，再放给他截骨。截骨完以后还是不放心，有时候我还得自己再弄两下啊。因为什么？在截骨的时候截到什么样就什么样了，截反了可麻烦了，就这么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个视状面，有个额状面的问题。基于视状面、额状面，理论上这么想，你们去想想得很复杂。台上我告诉你怎么掌握，把握两个角度就出来了。结果又一气化成，不要弄弄去找，哎呀这怪找了，划了，这个结果的线就太宽了。手法掌握又准确，力量是弄，不要绝网过正。这个绝网过程跟包扎也有关系。另外一个要避免断钻在里头，你们会断一两根钻在里头才会学会的。刚开始就近做这个啊，刚开始做的时候全身就近的，出汗牙疼就近，这个当你做熟了就没这事了。刚开始就会就近的时候，有时候往往就要把钻头断在里头。为什么？你们要有个这个吸睛地比较好， 一旦出现意外能把钻头拿出来。禁忌症，严重糖尿病病人不要做，急性肝胆病人不要做，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不要做，关节融合的不要做，严重神经损伤包括有脑瘫的病人啊，包括脑血管意外的病人，脑瘫的病人不要轻易做它。还有一个有自恋癖的，有的自恋癖这个问题啊，我讲竞争的必须讲，你们以后去做往往就碰上这种病人。反正我们现在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一年能碰一两个，你想我现在争取做到100%，义务量力我要争取，我要做到100%，我对我自己要求，我容不了我做到99%的。你们想想，99%，我一年做600个病人在我们医院，在外头有1000个左右，我一年得有10个人来找我打架，那也受不了的。我们医院至少有6个，我一年得10几个，一个纠纷一年处理不完，是吧？所以我说我又做到这100%，我们现在基本上一年都找不到1、2个来找，没有，很少。这为什么？筛选病例很重要，不是他的病，而是他的脑子，天天看着他，老照镜子，老看他的脚，完了异物一大堆，家里的这裙子、裤子、鞋一大堆，啊，这个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啊，美国人也有这么提法，他们有啊，这个有一本书啊，翻译一本书叫做《骨科关键技术》。我看到某一方就有个自恋癖、禁忌症，所以他们也深受，可能也深受这种病人之苦，提出来了。而且有一次开国际组外科会，我就碰过他们两个，这个足科大夫，他们也说，他说他最近有位大夫跟我说，他最近特别郁闷。我的郁闷时候，他说打官司，他们也打官司，那美国人好干，就有什么事就告。咱们现在中国人学他了。其实他们美国人告，他说告诉他说我做了一个病人两个脚看得很好，但那病人告他什么，说两个脚做不是做成一模一样，那这种病人他不是做成一模一样，差几度不干，他特别郁闷。我说我们这也有这种病人我也见过，甚至连皱纹不一样他都找你，皱纹就说我你看我这多一个皱纹，你这个少两个皱纹不一样，所以这种病人不要去做它。哎呀，但是有时候很难，所以我现在我们模方基本都是排队，一排队慢慢就能看出来了。而且有时候不是我去登记去，我给他看完以后我说你去登记，往往在我这里他很好，像个人一样，到我底下那带我领他跟他发恨啊，这是那是。我说那这个病人注意先别做了，哎，大概能筛掉70-80%这样的病人，那不做以后他有个别的医院做，或别的医院就碰到这种病人倒霉。